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那我们这个主日所要看到的经文在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九节。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主题是救恩的喜乐，救恩的喜乐。那在开始之前，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生命中最喜乐的事情是什么？你生命中最开心的、最喜乐、最高兴的事情。古人说过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人生的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OK， 没关系。第一句话
太深奥了，
一解释就简单了，听起来很深，解释起来很简单。久旱逢甘露，什么意思？旱就是没有雨，久旱就是很久一直旱，干啊，很干很干，没有雨。然后逢甘露就是遇到了甘露，天降甘露就下雨了，那种心情，我不知道新加坡有没有遇到过三个月不下雨的感觉，一个月不下雨，地面那个草已经黄了。所以你能看到这种喜乐人的心情，特别是那些种地的农民来讲，没有雨的话就没得吃，因为庄稼就没办法种，没办法长，就没得吃。所以下雨对他们来讲，哇，太高兴了，太好的事情。那第二个，这个他乡遇故知，前一段时间在正生命堂有一个姐妹，她去伦敦，英国的伦敦那个交换生啊。在那边遇到新加坡人，开心得不得了，哇！遇到这个家乡，这个啊，这就是他乡遇故知，在外地遇到一个家乡的人，而且讲话谈得来，感觉哇，很有认同感，很开心。这是第二，第三是洞房花烛夜，我觉得这个不用解释了，啊，很直接明了，啊，这肯定是人生当中很开心的事情。不用解释，不用说。那第四个，金榜题名时，就是高中状元啊。以前的时候，谁的家里面如果有一个孩子读书读到状元，哇，跟你讲，拿到功名了，高兴得不得了啊！那每天都要这个放鞭炮啊，高兴不知道多久。所以这是四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嗯，当然，新加坡有本地版的啊。记得在很多年前，有新加坡有个电影叫《Singapore Dream》，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它的华语是这个应该是《完美人生》了啊。它里面讲到五个 C， 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啊。第一个是 cash 啊，钞票啊，钱；第二个 credit card 信用卡；第三个是 car 汽车；第四个 condominium 公寓啊；第五个是 country club 啊。就是这个乡村俱乐部啊，所以他在那个影片当中，他们讲到说，哇，人生如果有这个五个方面，这五个东西，基本上已经满足了，觉得说已经属于上等人士，很开心的东西，每一样他都觉得非常不错。有没有听过台湾版的五子登科？不同的名字意思差不多，哪个五子？哪五子呢？银子。车子、房子、妻子、儿子，五子登科，台湾人啊，如果有这五个，哇，我跟你讲，他会觉得，他打开门走到外面都觉得比别人高一等，很开心啊，非常的开心。所以我们看到人生当中很多很多喜乐的事情，但对刚才我们看到，无论是我刚才谈到的古人啊，在中国古人当中所谈的。还是新加坡，还是台湾，还是什么地方，他们所谈到这种喜乐呢，很短，很短暂，一下子就会没了，就会失去。特别是刚才我们谈到那五个 C 的时候，如果我是当然读到新闻当中，我读到就是一些杂志，他谈到这个五个 C 的时候，他说有最后一个 C， 把前面五个 C 给结束。大家谁知道最后一个 C 是什么？coffin 啊，棺材，最后一个棺材一个 C， 把前面五个 C 全部都没了，而且让他们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你看到真的是我们人生以为开心的以为喜乐的都不长久，都不长久。刚生北鱼的时候，刚生孩子，哇，爸爸妈妈高兴得不得了。当那孩子让你当不听话让你生气的时候，你看哇，有的爸爸妈妈说的孩子哇，开心的时候像天使，生气的时候像魔鬼啊。所以我在我们看到在人生当中所真正谈到这个喜乐的事情，有这样一个词叫转瞬即逝，像烟云一下子飘没了。但上帝赐给人一种喜乐，有一种喜乐是别的取代不了代替不了的东西，是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代替，而且这种喜乐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它是长久的，住在我们里面的，会永远与我们同在。不管今生的时候我们会有喜乐，在永恒我们仍然有喜乐。它会让一个人里面有这种信心和确据，他肯定知道我不会失去这个喜乐。这个世界上很多喜乐我们留不住，你知道他走的时候我们留都留不住，但是有一种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留得住，而且我们一定可以留得住。对不起，求主帮助我们来思想这种喜乐是神赐给我们的救恩的喜乐。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就是正是这样一种喜乐，而且圣经里面谈到这个喜乐呢，当一个人得救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天上的天使也为我们喜乐，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喜乐。首先呢，在这个第六节当中，它里面谈到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换句话说，就是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在短暂的忧愁里面，你仍然有这种大喜乐。所以这是我们思考的，在忧愁当中的喜乐。对于不信的人来讲，忧愁和喜乐它两个是反义词，而是它相反，好像很难一个人听起来好像有点精神分裂似的，又高兴又忧愁那种感觉。但它然而能够在基督徒生命里面存在，它有一点短暂的忧愁不开心烦恼，但仍然有那个喜乐住在它里面，而且这个喜乐会大过忧愁。这是为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圣经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当然那个因此原因是什么，它是谈到一个结果，你们有大喜乐从哪里来，从救恩和盼望。在前面我们读到过在这个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五节里面谈到那个得着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是救恩的一个基业啊。谈到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在第二节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也这是救恩而带来这种大的喜乐。所以这是一个救恩的喜乐，是住在人里面的，而且里面所谈到这个喜乐，你们是大有喜乐。这个是呢，当然华语是就是是啊，对吧？英文当中也，英文当中有三个不同的时态，对吗？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啊，在原文当中它也是有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而这个地方呢用的是现在时，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喜乐呢，它会一直在他们里面，会持续进行不断，是不会走的，会一直住在他们里面这种喜乐。这种喜乐圣经说大有喜乐，比什么喜呢？比你买那个多多彩票还喜乐。哇，常常看到那个排长龙啊，哇，每天都能看到排长龙。当然我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不要去买这些东西，不要去碰运气啊。我们殷勤做工不可懒惰，凭双手做我们当做的，上帝会祝福我们。所以就是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说，你的喜乐不是不会遇到考验，不是不会遇到暂时的忧愁。圣经里面谈到很诚实的很清楚的，他说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换句话说圣经已经很清楚说你会遇到试炼。什么样的试炼？圣经说百般 什么叫百般？百般就是百种，一种两种还不够，圣经说百种，百般的试炼，各种各样的试炼。在彼得的时代是这样，今天仍然如此。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会遇到百般的试炼。上帝提醒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定会遇到。我们不会怎样讲呢？这样说，我们一定会遇到试炼，我们跑不掉的，我们逃不掉的，一定会遇到。因为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因为在诗篇里面，诗人也告诉我们说，一人必多有苦难。但我们的盼望是什么？耶和华将他们从这一切苦难当中拯救出来，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知道会遇到苦难。作为基督徒，你不要想着过舒服的一生。第一，我们不会不遇到苦难；第二，我们不要整天想着逃避苦难。我们祷告和盼望是主帮助我们可以克服胜过苦难。所以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些人信耶稣希望什么？当他们希望信耶稣的时候就可以一帆风顺啊，跟拜佛的拜那些偶像的没有区别啊，只是想发财啦，平平安安啦。一个这样的信仰是一个不清楚的信仰。刚才我们唱的有诗歌，我知所信是谁。当一个人他真的知道他所信的是谁，能够带着信心来唱一首诗歌的时候，他不会追求去过一个没有苦难的生活。一个逃避苦难的生活是一个逃避依靠上帝、面对上帝给我们的功课的一个生命。所以一个真基督徒一定要预备自己去面对圣经说百般的试炼，各种各样。而且在这试炼当中，神每一次都有他一定的一个目的。有时候神让我们谦卑，神让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做不到。你知道有，特别是年轻人，有些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会有很多那些哇计划，说三年之内赚我100万，有没有这样听过？有没有在网上读过？有些人写哇，赚我人生的第一笔啊，先赚100万，多久？5年之内。有这个野心勃勃、雄心壮志的要做一番大事业。第一年，首先我要奠定基础；第二年，我要爬多高，我那个升职我要升多高；第三年我要赚钱赚多少；第四年我要一定要买到，比如说啊那个公寓或者说私人那种洋房，哇，他们很多这种计划想法。当然我们中间可能有其他的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计划，但有一件事情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学习，那就是谦卑。神让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我们做不到，有些事情我们真的做不到，所以我们需要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借着这些苦难，神让我们学谦卑。有些时候呢，神让我们减少对这个世俗的爱。你知道吗？有些人爱财如命啊，守财奴古人说过一句话，这个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就是人呐、啊，为了钱可以不要命，真的是这样一个状况。但很多时候，上帝把钱拿走，上帝把钱拿走。我知道有些人，原来很有钱，但经过一场风暴或者金融危机，第二天一下子破产。原先可能住的哇，高楼大厦很漂亮。第二天的时候可能连一间一房一厅都买不到，而欠别人很多钱。神让我们知道不要爱这个世界。耶稣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所以神借着事情来操练我们，也让我专注天上的事。说句实话，人本性都是爱专注地上的事情，这是人的本性，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这是个事实。我们喜欢，我们睁开眼睛，我们看得到的都是世上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本性。但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圣经提醒我们，他说既然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你们就应当求上面的事。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说什么，你们当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神知道我们的心很容易来思念地上的事情，整天围绕的就是地上的事情，工作、家庭、孩子、父母、老婆、妻子，整个都是在地上的事情。所以神提醒我们要专注天上的事情。所以神借着这种各种各样的方式，有时候这短暂的忧愁，为了吸引我们亲近主，更依靠主。你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越遇到困难的时候祷告越多一点，但我知道不是所有人，有些人他们越在困难的时候他们越不祷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记号。为什么呢？在圣经上 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他们你看，在扫罗当他遇到他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他怎么办？他去找那些巫婆，找其他的，这里面的信仰是没有根的，他生命的种子是没有种在里面。但一般情况下，往往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祷告会越多一些，我们会越迫切，我们又越真诚的祷告。我相信当一个人得病了，躺在床上，当他祷告主啊医治我，他一定是诚实的，他一定是诚心诚意让主医治他，他不会说哎呀随便祷告祷告，主医治不医治无所谓了，我相信不会这样的，因为他真痛，他能感觉得到痛，所以他很真诚的祷告主，他又会很亲近主。但有趣的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短暂的，短暂的时刻。保罗说，我现在所经历这些至暂至轻，至就是极非常的意思，极端那种至暂至轻的苦楚，与将来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相比，就算不得什么。所以这个短暂的苦楚，短暂的忧愁，所比较的是那个救恩里面永远的那个喜乐。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对比，短暂和永远。所以在这个忧愁当中，我们仍然有喜乐，这是为什么那世人搞不懂的事情。保罗在监狱里面他怎么说？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监狱书信，写给腓立比教会，腓立比书第四章，他提到什么？他说，我劝你们在主里面要喜乐。然后他，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人，吃的都没有任何的这种确定性，可能有吃的没有吃的，住的那么不舒服，他有喜乐，因为这是救恩的喜乐在他里面。这是第一个，忧愁中他有喜乐。在第二个，试验。第七节里面谈到，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信心要经过试验。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神对我们的试验是每天，这是上帝要教导我们学习的功课。一个最清楚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的，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啊，他们吃的是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的是什么？玛拿，是怎么给的？是不是每月分的给？每月给的？
每天
发的，也就是他今天吃了。明天能吃到不能吃到完全依靠上帝的，上帝给他们他们就有，上帝不给就没有。上帝在这个安息日之前一天给他们两天的吃，到安息日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是每天靠神。今天我们上班是不是每天发的？没有，我们是每个月提，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提前就是计划，你知道吗？我们太习惯于依赖于我们自己的这份计划，而不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依赖主。 当然有计划本身是没有错，但如果把神放在这个计划之外，这就是问题。神要让我们学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依赖主。神为什么让以色列人每天来经历这件事情？那就是让他们学习来依靠主。神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出埃及记16章第4节，神要试验这些以色列人，看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同样在申命记第8章第2节，神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神对以色列人有这样一个试验，要看他们是不是遵守神的诫命。那今天神要试验我们，有些时候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神看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爱他，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遵守他的诫命。特别是现在很多地方的经济受到影响，相信在这边包括新加坡很多公司都受影响。我知道包括在我真生命堂有些弟兄姐妹分享，他们的公司现在根本赚不到钱啊！有些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我为他们祷告，他在公司里面现在很挣扎，不知道要不要离开啊！公司里面你做吧，感觉好像没有希望，又赚不到钱啊！不做吧，又不知道出来之后去什么地方找工作。当面对这种挣扎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的神他仍然掌权，他没有失控。神故意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里面，他不是没有原因的。神要看我们是不是把主放在手里，是不是真心的来依靠主，是不是我们的信心更坚定，明白神的旨意，还是选择无论上帝的旨意如何，我要赶快跳槽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还是说我要祷告看上帝的心意是让我如何去选择。当然有些人在这个试验当中失败，有些人在试验当中成功。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这种试验，如同约伯他自己也谈到，他说神试验我之后，我必如荆棘，必须要经过的考验，必经之路，你逃不掉的唯一一条路，这是通向基督的一条路。耶稣说什么？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要进的是窄门，要走的是窄路，小路，不是宽路。有些人要进窄门，什么是窄门？唯一的一个门，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窄门。但进了这个窄门之后呢，他要走宽路，他想做什么做什么。但基督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所以神要试验我们。我们基督徒这个成长，信心的成长过程里面，首先是一个没有经历的一个信心啊，刚刚信耶稣还没有任何的经历，知道了，明白了，相信了。那第二步呢，就当一个有经验的信心，就经历过主，尝过主恩的滋味。那到第三点呢，就能慢慢的成熟，一个成熟的信心能够面对并且胜过生活当中那些患难挑战，这些争吵和难处。所以神借着一切事情来试验我们，并且呢，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彼得在这个地方用金子被试验这个例子来向我们表达我们的信心会被试验。大家知道这个金子呢，在地上是最宝贵的重金属之一，一般一个国家它的这个经济状况与它的黄金储备量有关系，也就是国家的金子多钱就多，不是光看钞票，跟黄金储备量有关系。但是这个金子在神的上帝的国度当中是没有价值的，在神的国度当中有价值的是什么？是信心。信心在神的国度是有价值的。所以用这样一个比喻，金子在地上看为最宝贵的要经过试验，而信心在属灵当中最宝贵的 要经过试验。这个金子在试验的过程当中，通过火的熬炼，它会越炼越纯。金子它的一个化学元素很稳定，它会把那些杂质通过试验熬炼会提出来，而信心通过熬炼的神的这种考验试验呢，会在我们信心当中一些杂质会提出来，会让我们对主的信靠越来越纯，越来越坚定。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你越相信越坚定，越相信你的信心就会越成熟，越成长，越肯定。所以神会允许我们来经历这些考验。同样在诗篇里面，也诗人也提醒我们说，必须要经过水火才能到达丰富之地。所以换句话说，主预备了我们要走这条路，神预备我们人生要走过这条路。当然在走这条路的时候，神不会让我们自己走，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神会鼓励我们，神会与我们同在，神会安慰我们，神会保证一个真的信心是一个忍耐到底的，是一个结果式的信心。并且呢，圣经里面也应许我们，他说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还有一个应许，一个应许，什么应许呢？那就是将来的赏赐。这个里面所出的一个图像是什么？一个图画就是像以前那个在希腊的国家当中，他们有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像今天的奥运会一样啊，奥林匹克运动会刚开始的时候，在希腊那个国家当中，当他们在运动会上比赛的时候，比完赛，每一个人尽心竭力努力，跑完之后呢，那些运动员他们站在领奖台上，接受奖牌的时候，或者接受那个荣誉的时候，那样一个图画，就神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在跑我们的路，当你跑完之后呢，你会来预备迎接主给你的赏赐。这个信心的奔跑呢，它是一个持续的奔跑，就好像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在罗马书圣经告诉我们，包括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个信心的长跑。当他70多岁被呼召的时候，神应许给他，他的子孙要，他子孙要，神要祝福他的子孙。当然到后面神越来越显示，到80多岁的时候，神又跟他告诉他，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到99岁的时候，神还跟他讲，神要祝福他的子孙后代，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兄弟们，你考虑一下，你知道这个人正常生育的年龄是什么时候吗？医学上来讲，只要你过了51岁，基本上怀孕的几率几乎是零。有没有破纪录的？有，吉尼斯纪录当中一个纪录是54。如果萨拉，大家知道萨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如果她活在现在，她肯定打破吉尼斯纪录了。你想想，亚伯拉罕那个时候70多岁，萨拉比他年轻10岁，60多岁，神应许他，神说要赐给你后裔，赐给你孩子。那个时候听起来虽然正当 OK， 神应许80多，10多年之后了，神还在讲同样一句话，我要赐福你的后裔，连一个孩子都没有看到，神说我要赐福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到99岁了，神还讲，我要赐福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听你们，当其他周围的人，你觉得怎么想？别人会听到，会觉得简直搞笑，会笑掉大牙。90多岁还要生孩子啊！今天我们如果听到谁，别人90岁，如果70、80还要生孩子的话，我们觉得会很惊讶的事情。但面对这种情况，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信心呢，仍然不改变。所以这是个信心的长跑。信心的长跑不是刚信耶稣的时候，哇，你努力跑跑跑跑，跑到一半你就放弃，不是，就好像那种马拉松一样，不是刚开始你努力就好，你要跑到最后， 你要跑到最后才可以。所以神让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榜样。亚伯拉罕有没有遇到挣扎？当然有。刚开始的时候他说，哎，既然神要给我后裔，现在我又没有后裔，我那么努力没办法。然后呢他又让自己家里面一个奴隶，就是一个仆人，一个仆人来做他的奴隶。神怎么说？神说不是你的仆人啊。又过了十多年之后怎么办？他说要不要这个当时这个他的妻子萨拉就跟亚伯拉罕建议，要不我把我的这个我的奴婢，就是他的女仆啊，夏甲啊给你，然后你跟他一起生个孩子。因为当时那个时候呢有这样一个习俗，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的太太不能生孩子，可以让这个太太他的女仆代替他来生孩子啊，只是帮那个帮主这个女主人生孩子啊。结果生下来之后是生下了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哇，亚伯拉罕高兴得不得了，哇，终于有一个孩子了。但上帝告诉他说，不是，这个不是，还不是。你这种失望的，你知道吗？他感觉已经很努力了。所以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人生当中是一个信仰当中的一个挣扎，但他坚持到底。这是为什么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所以上帝恩待他，上帝也祝福他，在各种各样的试炼当中他得胜。同样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时候，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在建造一个工程，有些人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有些人用草木禾秸来建造。金银宝石是什么？是火烧不灭的，是可以留下来的。但草木禾秸也是那个庄稼收完之后那些像草一样那样一个碎的东西，一把火就烧得干干净净的。在上帝审判的时候，保罗说神会用火来审判。如果你用是草木禾秸，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的，不是说你没有得救，你仍然得救，但你一无所有。也就是说你只是人到那个地方去，没有任何的财宝，没有任何的赏赐。但如果你有金银宝石，它说明在天堂上为你保留了丰富的祝福。这是为什么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哪里？在天上，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试验当中，因为有这种确据，亚伯拉罕从来不放弃。几乎是他99岁的时候，神告诉他说，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生一个孩子。亚伯拉罕他相信，他仍然相信，他没有拒绝，他也没有怀疑，他相信，因为神给他这份确据在里面。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神说什么我信什么，把神的话语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那在最后两节第八第九节，他谈到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又一次提到这个词，大的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最后一个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一个总结一样。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我们今天没有见过神，但我们却信。不仅信，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是爱他。换句话说，爱神是信神的一个标志。如果一个人说他信神，但他不爱神，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真的相信耶稣为你死了，你一定会爱耶稣。我并不是说我们人生不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在我们里面对基督那份爱是不会被消灭的，是不会被环境如毁灭的。我们有时候会暂时的会愁苦一下，会苦恼一段时间，但里面那个爱，对基督的爱是不会改变的。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是没办法将性生与爱生分割开的，一定是连在一起的。那今天我们说我们信耶稣，那我们就应当顺服跟随，作为一个福音的果子，一个信的一个果子。信仰就好像这个树的一个根一样，信是根，但是爱呢，它就是果子。这个果子是证明这个根是一个健康的，是一个活着的。所以在一个基督教信仰当中，我们要有这份信心，同时也要有这份爱心，对神的爱。当然我们对神的爱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约翰告诉我们，如果你不爱看得见的弟兄，你就不爱那看不见的神。爱神的标志就是我们彼此相爱。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13章里面，他谈到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叫见证，这是信心的一个见证。并且呢，这样一个信心呢，会产生对神的爱。他如今虽然看不见，我们看不到神，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我们信心的眼睛看得到。所以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说不出来，用语言无法表达。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感觉？一个人高兴得不得了的时候，哇，脸通红啊，脸目通红，哇，激动得不得了，讲话讲不出来那种开心的喜悦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用语言无法表达那种非常强烈的在里面那份喜乐，并且是什么？满有荣光，充满了荣耀。我们知道，当摩西上西乃山下来的时候，因为他跟神说话，所以他的脸怎么样？放光。所以当他跟百姓讲话的时候，他用幔子遮起来，用一个帕子把脸遮起来，就好像耶稣基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个荣耀彰显出来。当时门徒看到这，哇，他们已经提前看到了那个天堂永远的荣耀。这是为什么耶稣在那段经文之前，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些人在未死之前要看到神国的荣耀。所以神要赐给我们这种，正是这种蛮有荣耀的大喜乐。而这样一个大喜乐，他说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归根到底，信心的一个果效，灵魂的一个救恩。那今天呢，求神帮助我们在信心这个果效上面，让我们继续来操练每一天。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人，罗马书1:17，本于信，以至于信，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信是以信为本的一个信仰，并且我们会持续的活在信心当中。信心不单单是我们里面对主在，当然信心有三个方面啊，读过原众神学神这个系统神学你知道，第一个是什么？三个方面信心的，第一个是 notitia 啊，话语是什么？知道啊，对吧？第二个是 assensus， 什么意思？同意，你同意你所听到的。第三个是什么？Fiducia 是什么？你相信，你里面完全的佩服，完全的认可，完全的相信。而基督徒就应当活在这样一个完全的确据当中。信心不单单是口上讲一讲，而是实质的一个相信，如同亚伯拉罕向我们表达出来的。在有这样一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简单的去明白对主这份信心和为什么。在1859年的时候，法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布朗丁。他为什么出名呢？是因为他有在1859年的时候，曾经在尼亚拉加大瀑布，这个瀑布长是3352米，高是49米 啊，这个高度49米有多高？差不多相当于这个政府总部40层左右。嗯，所以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在这个尼亚拉加的大瀑布上面拉了一条钢丝绳呢。钢丝绳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一个铁的一个绳子一样啊。然后呢，他闭着眼睛走过去了。他不单单闭着眼睛走过去，而且呢，他推着独轮车，推着车过去。他不单单可以推着车过去，他还可以做什么呢？他甚至拿一个便携式的锅炉在上面炒鸡蛋吃，他可以在上面做鸡蛋。所以哇，当人看到他能在这样一个高空当中危险的一个环境下走过去啊，推着独轮车可以过去，还可以在上面炒鸡蛋吃，哇，人佩服的不得了。然后他就问下面的，因为下面很多人看他的表演，就问他们，你们相信我可以背一个人过去吗？下面人欢呼，哇，他说没有布朗德不可以做到的，他一定可以，他相信下面很多人他们都是相信啊。然后布朗德他紧接着问了一句话，你们谁愿意上来？没有一个人说话，刚才还是每一个人都欢呼，哇，相信，哇，喊啊，他的名字很激动。他问了一个问，他说你们谁愿意上来，我背你们过去。没有人说话，一个人都没有。过了很久呢，有一个人站出来了。他真的，然后呢上去，然后有布朗德背着他走过去这个钢丝。哇，下面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很多人就问他，哇，你胆量这么大，你这上去这意味着什么？冒着生命的危险呢，一旦摔下来你几乎生还的可能性很小了。但别人就问他，原来这个人是布朗德的一个经理，他非常了解布朗德，这是一个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事件，他非常了解，所以他很信任，才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放在他手中。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去真正的去信任的时候，这个信心一定要认识。如果你不认识基督，你不会真正交托给基督，你不敢，你明白，你不敢将你的命交给基督。就像那个布朗德的经理一样，因为他认识，他敢把自己的命交给这个布朗德的手中，他敢去尝试。那今天我们的信仰到底是怎样的信仰？还是嘴巴讲讲，像哇下面的人喊哇相信，还是像一个真正的一个相信的人，愿意将自己的命交托在基督的手中，委身在他里面顺服他？一个真信心的果效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灵魂的救恩。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人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今天愿上帝祝福你，将心门打开，接受耶稣基督，这是一个生命蒙福的开始。如果我们将生命交在这位生命的主他的手中，不单单在今生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平安和确据，我们更知道将来有一天在永恒的国度当中，我们要永远与他同在。我祷告愿上帝祝福每一位有这个信心有这个确据，愿上帝祝福我们有这种敬畏的喜乐。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如此的爱我们，将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有救恩的喜乐，而这个救恩的喜乐远远超越这个地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当中所经历和感受当中任何地上的喜乐。愿主你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位真诚地接受耶稣基督，能够来经历着救恩的喜乐。主你祝福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将信心的生命来效法，如同古人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所行。亚伯拉罕因为信心，他甘心乐意离开自己的本地本家本族，到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因为信心，他甘心乐意将自己的独生子以撒现在神的祭坛之上，因为信心，这个完全的信心，他也活出了一个完全的顺服的生命，也成为世世代代 跟随亚伯拉罕信心之人的这个信心之父。愿上帝恩待我们，今天有同样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为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他的信心也是我们的信心。愿主帮助我们，借主的道来建造和坚固我们，也给我们力量，继续忠心的跟随主，侍奉主，荣耀主。愿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